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我们要带佳佳云端旅行。
嗯，去了蛮多次的地方。
对，我们要来聊一下济州岛。
嗯，
对，而且为什么会挑济州岛聊呢？其实因为我们最近也不知道录什么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好久没来聊旅行的
特辑这样子。
对啊，然后想一下，我觉得应该可以来聊一下济州岛，
对，
给大家做一点参考。
蘑菇去了济州岛几次？
让我算一下哦，1、2、3、4、5。
对啊。
嗯，至少五次。
对啊，我觉得
大家不知道我在算什么。
但是因为我自己想想，好像去了跟你去了，就是去了三次，所以我想说，哇，那蘑菇一定比我还要多。
嗯，而且我去济州岛的形态蛮多种的。有一次是公司员工旅游，就是真的就是那种旅行团的旅行。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算是自己去嘛，跟朋友去，然后跟你们大概就是都跟朋友去，只是跟不同的旅伴去。然后有一次是也是一群人，但是呢我们比较不是自助行，我们有点算是半包车。然后后来呢我们最近这一次呢是自驾。
对，
所以其实去就是 我用了很多种方式去了济州岛。
对，所以就想说，哎，或许大家会想说去济州岛怎么玩之类，所以我们想说，哎，反正我们都用那么多不同的形态玩过，那不如来跟大家聊聊。
那济州岛其实蛮大的，虽然我一直之前嫌它小，但其实它蛮大的。
不过之前都会在那边说，就是去济州岛那么多次了，然后就是也会说啊，济州岛就这样啊，我们下次不要来济州岛了。下次还追说，哎，那我不如去济州岛好不好？
我觉得济州岛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其实是你可以快闪。
嗯，对，
四天三夜也可以。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玩，你要待个一个礼拜，我觉得也不是问题。不过虽然济州岛最近也被韩国人自己嫌弃啦，因为有点垦丁化。
难免啊，因为大家能够有享受海岛的感觉，就是可能大概就是那几个地方了。
那我去济州岛的去过的月份，其实我有在三月去过，也有在四月去过，然后呢我跟王
月
六月有去过。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春天去跟就是四月去啦，就是四月去你可以去看樱花，然后六月其实你去看看绣球花。
对，
然后六月那一次我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其实如果没有那么坚持要看樱花的话，我们会蛮推荐其实你可以六月去看绣球花。因为六月那一次我们有点是误打误撞的，
对对对，
我们是有点就是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就订了机票，然后就飞去，然后飞去才发现，哎，遍地都是绣球花。
而且那时候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绣球花，然后那时候还想说啊，可能好像是季尾了，可能看不到。没有，他们的那个绣球花的栽培之广大，就是海岸路也有，然后他们也有园区也可以有，然后你开在路边也是有，就是他们在就是民宿前面也有，就是你可以真的在各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一丛一丛很漂亮的绣球花。
如果你没有真的那么坚持想要看樱花的话，我真的觉得我蛮推荐五月六月可以去看绣球花，大家可以上一上，因为其实绣球花的花季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几个，就是几个部分啦，一个比如说景点的部分。因为其实济州岛它蛮多的景点有分几种形态，一种就是老实说就是人工的形态，什么泰迪熊馆啊，
还有很多也是乐园。
对啊，然后乐园啊，然后像泰迪熊馆或史努比馆，就是他们会做很多就是这种主题性的展馆，里面就有收集很多就是这个主题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喜欢逛展的，或者是你不排斥，
很喜欢遛小孩很好用。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你也可以去找一下，也可以去参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大自然景点。
对，
然后大自然景点当然也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还是有稍微算是人工经营，就是有比较投比较多人工经营的
公园，国家公园类的，
对，或者是像那个我们去了几个瀑布的景点，它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是就是你要付门票啦，然后它会有人在里面管理的这种，
而且会算是有维修，所以它会有阶梯，然后不会太难走。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偶来小路，然后偶来小路其实算是济州岛的一个
特色，
它就是把那些早期的那些乡间小路啊，然后他们或者是那些居民经常在走的，或者是他们觉得那个海岸道路很美，然后适合人走，反正他们就是稍微把它整个清整整理之后呢，就是安排了就是有很多条的偶来小路你可以走，然后甚至他出了偶来小路的护照，然后你可以每走完一条你就去盖章
、啊、
这样子。
对，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跟着韩剧游韩国，他有出济州岛的专门的书，就是他有走过所有的偶来。那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比较是随性的，我没有要去收集，所以
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旅行的形态，然后那个小慧他是因为他要出书所以他很认真然后我们就是真的去玩啊，所以我们就会挑说我们的旅伴们大家们今天想要走哪一条路，今天想要看山还是看海，还是想要看山又看海然后我们就去规划不一样的行程，或者是这条小路的小吃比较多，可以吃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们刚好今天就在南部，那我们就走南部的，那在北部就走北部的。
那偶来小路其实它真的蛮多条的啦，然后我们其实哩哩喳喳的也断断续续走，我们都没有坚持要从头到尾走完。但我觉得比如说像七号的偶来，我觉得它也蛮漂亮，它会走经过海边，然后呢像就是五号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真的就是沿着海岸公路走，然后它比较好走是因为它其实旁边就是车道，然后有一个小路，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反正你可以看你的习惯，或者是你想你那一天的天气，或者是你那一天所在的位置都可以去看。如果你想要就是盖章的话呢，其实你也都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其实他们都会把那个盖章的地点写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偷懒
但是这样就没有意思啦，我觉得还是好好的去走一段，其实就是你也不一定要盖章，就是去好好走一段，然后享受一下他们那边的风景，其实都还蛮不错，而且他们其实是有那个小马，然后你也可以看说他们小马会稍微指引一下那个道路的方向，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那只马，然后跟那只马拍拍照。
是六号或七号，其实它沿路的风景然后它的变化我觉得都还蛮多的，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下你的状况。那因为济州你有蛮多各式各样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地方，你想要吹冷气你就去展馆，你想要看一些大自然，你想要走它有大海旁边的路可以走，你也可以进山。像我跟王喵呢，就是我们那次去看绣球花呢，就在我的要求之下我们就爬完了汉拿山
短的那一段
而且我们没有选择宫顶，我们就是爬到它最上面那个休息站，然后我们就走
就下来了。
然后我们是选择就是我们没有选择同一个方向进出，
我们就是等于 A 点进 B 点出这样。
汉拿山其实它有蛮多登山路线的，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一个路线，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那因为我们两个分享一下我们两个走的路程的话，我们是从玉里木进，然后呢林氏出，
对，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说看一下那个游记的时候发现呢，林氏呢那边其实是直个垂直陡峭的那个
楼梯，
然后是石头路，玉里木它是比较是一般
和缓的山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从和缓的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从和缓的上去，然后陡坡是走下坡，对，因为我们才是
不要挑战自己，
不觉得自己有那个体力从那个很陡的上坡啦。那我觉得这段路走下来其实很累哦。
对，
大概六个小时吧。
对，因为我们好像九点十点就九点，
我们九点多进去，然后下午三四点两三点才离开，才离开林氏嘛。
对，
然后大家要记得 带一个面包或带一个午餐上去吃，嗯，就简单，像我们那天早上就做了三明治带上去，
对，
因为其实它上面其实都没有卖任何吃的，
对，它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小吃部在那里，没有，嗯，没有。
那如果说你走了三个小时到它最上面的休息站了之后呢，基本上呢你一定会很饿
就是对，所以就是有那个平台大家在那边休息，就是大家你就可以看到大家自己在带自己的东西在吃东西或什么的，
嗯嗯嗯，整条的风景我觉得真的都两边其实路线的风景真的差蛮多的，所以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去爬汉拿山其实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爬，
对对对，
那我们那时候六月去，嗯，所以确实算是一个比较绿油油的一个路线，如果你有看什么金山顺啊，或者是你有看一些韩剧，你也可以选择下雪
天
去爬
我们的蓝调时光不过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说，就是如果你平，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登山的习惯跟爬山的习惯，嗯，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对我们也相对安全的，所以就是大家要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去选择好的就是适合自己的登山路线，你不要想说啊，我没有爬山，然后你选择很难的，然后你可能要花十几个小时，嗯，就是千万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对
对，嗯，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爬，就是这一条其实你也可以攻顶啊，然后就是白鹿潭你是可以攻顶的，然后因为我跟王苗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不是真的不是登山挂，我们没有什么追求一定要攻顶或是什么的，因为你在攻顶还要再多一两个小时上去的样子，而且我们其实没有登山杖，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算是很
临时，
很又吧，没有临时，其实想很久，但是我们没有带任何的设备，啊，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如果我是觉得你有时间而且你是喜爱这种大自然的话，我也蛮推荐你可以
走一段
上汉拿山这样子，嗯，然后除了登山的路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城山日出峰，
哦，对
对，城山日出峰那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多观光客会去的一个地方。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如果没有一定要爬汉拿山，其实它有很多登山步道。
嗯 嗯, 嗯，
对，就是你可以，而且它都维护得很好，就是旁边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的。
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其实韩国人真的很爱爬山。
没错，
你其实我们跑了韩国很多地方啊，很多时候你就看到那些阿姨啊或者是大叔们啊都是登山服，
对，
然后不论你去哪里，你只要去大自然，他们就是永远是一群人登山服，然后就这样爬上爬下的，
对，所以你其实就是他们那边的不就是登山风气是很盛行的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些都做的我觉得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也不会就是有点有，就如果以台湾人可能有点类似吃饱了去走一走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城山日出峰呢，我觉得它爬上去如果你都没有运动或者是你体力比较不好的，你要稍微斟酌一下，因为其实它有点陡，然后是一下子就要冲到上面去，可是它也不是真的那么难走，可是你就是要走比较慢。
那我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走一下，我觉得那个贤德，这一次我们去的贤德还不错贤德海边其实还蛮和缓的，然后走上去也很舒服，
嗯嗯，对，我们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大家真的要看自己的体力因为我觉得旅行，我记得我常都会，我妈都会说，哦，为什么出来玩比在家里还累
因为要很早起。
济州岛呢，虽然你不爬山或者是你没有想要很走路的话，济州岛也有很多咖啡馆，
对，
适合你每天都可以找个
两家，跑两三家绝对没有问题，
早上一家下午一家晚上再一家真的他们的咖啡馆真的超多，而且我觉得可怕的是每家咖啡馆都很漂亮，
嗯，
这是为什么
真的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说我们一定要去哪一家，我们通常都是，嗯，我们到那个地点之后，然后可能比方说我们走完偶来小路说，哎，那我们去喝个咖啡啊，就是让自己凉快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立刻打开那个地图，然后就说，哦，最近有哪一家，哦，评价不错，风景不错，好，我们就去那一家，嗯，
他们的咖啡馆其实卖的东西也会很形形色色，
嗯嗯，
真的是有时候就看到就是那个甜点有那种布丁类的，
嗯，
然后有鸡蛋糕类的，然后也有叉冰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会想这些东西，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当地的特色，
哦，对，而且橘子口味的东西一定会有
超级多 他们大概一年已经到那种你感觉大概他们一年四季都有橘子，对，他们你去到济州岛最大的特色你就会被橘子包围，就是任何橘子的产品、嗯、然后橘子汁这类的。
另外就是他们除了咖啡馆很多之外，其实他们的那种餐厅形形色色的餐厅也很多、嗯、那我们也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比如说去济州岛一定要吃的东西什么，现在脑中想起来是什么？
黑猪肉
黑猪肉是我们一个对吃其实会有自己的，他算对我来讲算美食家，
嗯，
然后他其实是舌头是很敏锐的人，
对对，我们有一个有旅伴对吃很要求，嗯，
他这一次跟他最近这一次跟我们去了济州岛嘛，然后又后来有跟我们去首尔，我有点忘了时序了，反正总之呢，黑猪肉是他耳乐到底的一个食物，
他很喜欢，他觉得那个就是肉的那个香气跟滋味，他都觉得非常的棒。
嗯
嗯，对，
那黑猪肉其实济州真的是你随便查真的很多啦，我们也是，我们是抱持那种没有一定要去吃什么网络推荐，或者是我们没有一定要就是什么艺人去吃过，我们也是真的是开到哪里然后就打黑猪肉然后就查这附近有什么。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应该都还蛮好吃的吧，因为我们没有踩到雷呀、啊、因为我们没有很认真的找必吃的景点，但是我们踩到雷的几率其实不就是很少啊，
就是这五次扣除了员工旅行那一次之外、嗯、其实剩下四次四五我都是就是随便找然后随便吃，目前
应该说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是普普通通、嗯、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一定很要求到说每一餐都要很好吃，
它的普通不会雷，
对对对对，
就是它的普通是可吃的，
嗯，
只是你没有到经验、
嗯、对对对，大概就是那样子。
嗯嗯，配猪肉之外呢，第二个其实是白带鱼
啊，嗯，
白带鱼其实他们很会做视觉的
效果，
对，就是你知道吗，在台湾吃白带鱼啊他就把它切断，
对，嗯，
然后煎或什么，人家韩国济州岛可不素呢，他用一个超长的铁盒子，
对，就客制的那种铁，
然后呢一定要放两个卡式炉，白带鱼是整条哦、嗯、放在那边，
对，然后他就是当然他们就那个辣辣的韩式的酱嘛，然后就是、嗯、当然也不止那个白带鱼啊、嗯、他有他的有鲍鱼有虾子然后等等，然后马铃薯年糕，马铃薯超好吃，
还有萝卜，
对，
然后洋葱、嗯、大葱，反正它炖在那一锅的东西呢怎样都很好吃，
对，
然后旁边又给你一堆小菜，
嗯嗯，
然后再加上白饭，哇，还有拉面，如果你吃得下来可以煮拉面就是像嘴巴
那个唾液开始分泌了，
口水开始一直分泌出来、嗯、当然它单价稍微高了一点，这个是讲良心话，
就是大家就是很现实，如果你是吃那种网美系的，我刚刚说的那个白带鱼大概就是网美系、嗯、因为大家就是观光客去就一定要吃的东西、嗯、那个单价就会自然就会变高，但是如果是那种日常小吃、嗯、就是当地人吃的东西，就是比方说海藻汤饭这些东西、嗯、或者是我们那时候有吃到海螺刀削面这些，或者是猪肉汤饭，那它可能它的单价就会比较低一点。
嗯，那在这边其实像海藻汤饭或是海螺刀削面，就是带着海味的东西，都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啦。
嗯、
海藻汤饭其实它是蘑菇，就是那个马尾藻。
嗯，
然后它有点就是细比较像也是海菜海带类，但它是比较细。就是它不是那一整片的，
它比较像是我们会去海产店热炒店吃到的那个就是海菜炒蛋这些的，
嗯，嗯，然后它就海藻嘛，就是稍微细细长长、嗯、然后配上他们熬出来的那个大骨汤，然后再加汤饭，那个有时候说实在话，那个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喝完酒隔天要起来一碗饭
解酒汤的，
因为真的很舒服，你的胃会非常的舒服。
哦，我好喜欢，而且那就是我第一次吃啊，就是那个是阿巴欧蒂卡爸爸去哪里的时候，
两天一夜去吃过
啊，两天一夜去吃过、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到韩国，就是我到济州岛的时候，蘑菇就带我去吃、嗯，哇，一吃完我就爱上，我就很喜欢汤饭类这种东西。然后这一次就是再去今年三月去的时候，我也就跟蘑菇说。我一定要吃到它，因为其实在其他
不容易，
韩国本岛是没有的，
韩国本岛没有。那其实在济州岛、嗯、大家就是要找的时候它也没有那么容易找，
嗯，
不会，还是有，但是你可能要为了吃蘑菇你要稍微跑去那一家店，这还是有，但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就去试试看。
嗯，
海螺刀削面这一次我们也是在五日场济州五日场吃的，然后它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海味真的很浓，
对，
就是如果你是怕海鲜腥味，你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嗯，你就在那一家点那个猪肉汤饭就可以了。我朋友吃得很开心。
对，那
就说、嗯、那个猪肉真的没有那个烧味。
当然济州海鲜的东西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也吃过海鲜锅嘛、嗯、海鲜锅就是真的是哦，我有一只济州的，最新这一次去济州，我有一只济州 Vlog。大家如果听我们讲，就是觉得没有视觉的刺激的话，可以去找我的 Vlog 的那个链接来看，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就是它那个海鲜锅、哦，我不论在济州吃几次，它真的都堆得跟小山一样。
对，而且就是是活的，
它是活的，鲍鱼还在那边扭哦。那个如果你有虾子或什么的或螃蟹，它会这样子稍微，
所以就是要看个人接受的程度啦。
怀着感恩
的
心吃掉它这样子、
啊、不过那个鲍鱼粥还不错吃。
对，然后鲍鱼粥也是他们的特色、嗯、然后他们的鲍鱼粥是会内脏打碎，
对，
它跟海螺刀削面都有点像，
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真的那个海味是比较重的。
嗯嗯，但其实是好吃的、嗯、而且它对身体是很好的、嗯、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也不算是踩到雷，我们是踩到辣。我们有一次也是去吃海鲜锅系列，然后我们是吃所谓的辣炖海鲜、嗯、超辣。我其实是一个还算能吃辣的人、嗯、或是韩国辣我知道会辣，但韩国辣原则上对我来说都还可以承受得住。你知道那一个我们上次去吃的那个辣炖海鲜，我们没有人吃了两口，我们就
没有人全身而退。
对，包含很会吃辣的都没有全身而退。然后他就还是一整盘在那边嘛，我们后来怎样呢，我们把它带回民宿用水冲过两次之后，
我到底多么的节俭。
没有，因为他那一整盘都没有吃啊。
你都知道我软强。
对啊，我们后来就把它带回去洗过之后呢，煮泡面煮什么，就是
对，我们再把它解决
掉、
嗯、
对，但是
不会浪费。
所以大家如果去点那个就是辣炖海鲜的话，就黑不紧的时候呢，请跟那个一幕确认它是多辣的程度、啊、对对。不要像我们那时候哦，看到我就点这样子。
对，
那当然他们有很多什么海鲜泡面啊什么的、嗯、其实大家就是都可以，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海螺锅、
嗯、
都是螺类或贝类的东西。
你在济州哦，你不怕吃不到海鲜
哦？真的
就是你可以真的很尽情的吃海鲜。
然后当然他们的
但是没有大蟹哦各位。因为那个
没有大蟹
地区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大蟹。
但是他们其实连紫菜包饭啊或者什么也很多海鲜口味的、
嗯、
然后真的是大家去就是都可以各自的尝试。然后我们其实自己在济州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韩国，大概一天吃两餐啦、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吞餐餐都这么大餐，你知道吗？
对，但蘑菇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因为可能那边盛产海鲜，他一定会去买辣酱蟹。
其实这边先我们住宿等一下晚点，不过先跟大家讲是你一定要租有带厨房的民宿。
嗯嗯嗯，
然后你不论是租那个 villa 或是那种小旅馆，其实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带厨房型的，因为很多你去济州是常住嘛。我跟王喵去的那一次之后，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晚上想要买一点东西回来煮。
对，
然后因为我跟我们要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吃大餐会太多，
因为你去如果去那个就是烤肉店就是你要叫很多，可是我们又没有想要吃这么多。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说好，那我们去超市买那个黑猪肉，就是几片黑猪肉，然后就是比较是自己在民宿里面就煎来吃，然后配个生菜吃。然后我们就先跑去五日场，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泡菜店，然后都有卖那个辣酱蟹啊、嗯、然后我就跟王喵说，因为王喵很少吃嘛，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很好吃，我就是问了一幕就是说多少钱怎么卖，好像一万块，他说一万块就可以买，这样一万块就给你好多、
哦、对，
就是一万块就是中型的螃蟹就四五只还是五六只、
各位就是如果你觉得首尔太贵，济州岛真的物价比较便宜一点，但我不知道现在通膨之后是不是大家也还是会觉得济州岛有一点贵、嗯、但是其实相对而言其实你在济州岛花费还是会比较开心一点点。
嗯嗯嗯，然后我们就买了五六只，它又是对半，所以等于有十几只的那个对半的螃蟹。
哇，真的是吃到。
然后我们就是先吃拌饭吃，然后后来呢半夜宵，因为其实我们有点吃不完，他给我们很多，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把它就跟泡面一起煮， 超绝，
哇，那个螃蟹泡面真的超级好吃，
加辣酱蟹汁。所以从此之后我去韩国呢，只要有厨房的环境呢，我一律都会这样煮给我的队友们吃，而且
大家都会赞不绝口。
对，而且我一定会跑去五日场买。我们在首尔也有煮过一次，然后我们去济州也有煮过一次，真的就是很便宜的价格，你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东西。
对对对，
在韩国如果你去，你可以租到有厨房的环境，不论其实在当然你在韩国本岛也是，但你在济州岛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有一顿是自己煮，然后可以去买这样的一个食物回来搭配，都很好吃。住宿的部分呢，其实济州岛的很漂亮的房子超多
超多，因为毕竟他们的住宿就是他们的那个旅宿业很发达，
刚开始会比较是住饭店，因为那时候我的韩文没有那么好，其实现在没有很好，但是当时是更糟糕，就是只能用英文沟通。然后那时候住饭店是想说啊，饭店应该会懂点英文吧所以那时候就住饭店，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尝试。然后有一次我们好像六个人八个人还七个人，我们就去租了一栋独栋的那个小别墅，然后就会觉得哎，其实这样玩真的很好玩，大家可以在里面吃啊，然后房子就是又很漂亮，
晚上一起看电视。
对，晚上一起看电视，然后大家分下来每个人的也很便宜啊，就是虽然他那个别墅就是一栋可能一个晚上可能是两三万块，可是因为如果你有七八个人分，其实那个算下来的价格其实是很划得来的。接下来我们就是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在济州岛旅行。那或者是说像我跟王喵那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两个人，他也有那一种算是海边的那种，
他们是那个给冲浪的人然后住的地方，所以冲浪可能在那边其实是会比较长一点时间，待比较长一点时间，然后他可能就是看起来像别墅，但他是一间一间的套房，然后而且带厨房嘛，然后而且还带阳台，因为冲浪完你可能要晒衣服或什么之类，其实我们就去住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很简单，但是还蛮方便的。
他们因为这种住宿的那种形形色色的很多，所以其实真的大家稍微去做一点功课。像我那时候好像是在 Instagram 上面滑滑滑，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民宿很漂亮，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如果他是有那一种有网址可以订啊，或者是你看了一下就是他是可以用 Booking 订的，或者是你可以用 Airbnb 订的，那你就可以去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韩国的账户，所以其实他有一些真的很漂亮的别墅他是只能用韩国身份去订，那我们就只能
放
弃。
对，
最近这一次去济州呢，我们也是住了就是还不错的 villa， 而且它是一个专门的那种度假村区，超级漂亮。可是我们一个人分下来其实也是很便宜，住宿的部分大家就可以也是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当然你也可以住那个 Four Seasons 啊，或者是
要这么高级
也是可以啦。就是如果
因为毕竟就是第一个他们就是相对而言他算是一个旅行胜地，然后之前因为中国人也很喜欢去济州岛，所以他们真的有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饭店，然后你真的就可以去享受。
其实整个济州岛呢，它如果你把它分成什么东部、中部、南部、西部啊，其实你每一块都还蛮值得去玩玩。那像我们，我那时候在规划我们最近这一次济州旅行的策略，我就是先选定好我要住哪一区，
选定住哪里很重要。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住牙月济州岛的左上角，就是比较是西北方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难玩到东南边。
对，因为其实那个横线走它要两三个小时以上，开车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
因为济州岛它没有高速公路，所以其实
你只能绕着那个省道走。
对，虽然之前会觉得啊，垂直距离不就也才三四十公里吗，不就台南到高雄的距离吗，可是你看那个省道也是要开一个小时半以上这样子
对，就是类似在台湾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去换算。对，
我简单讲，你要住济州的上半部跟下半部，因为你住上半部你可能就是都会玩上半部，你住下半部就是大概就是会玩下半部。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去过济州几次了，所以我每次我这一次去或者是之前去，我就说啊，这边我没有住过，那我要住这一区啊，这边我没有住过，我要住这一区。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你可以住济州市区，可是济州市区很小。像我的规划是，如果你是从韩国本岛飞来济州，那如果你来的时间比较晚，那你可以在济州市区先睡一晚，然后你再出去。其实像现在台湾飞济州的都还蛮早的，所以其实你就不用说你要睡济州市区，而我会选择像我们这次就选择我们去住下半部的西归浦那边。
对对对，
然后我是前一天 飞机要回去的前一天，我就是在安排大家回到首尔市区，
对，因为可能
不是首尔，济州市区去住。
对对对，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子相对而言，他们就是那个班次，其实我们是比较早一点的，嗯，所以其实你早一点到济州市区，然后再到机场是比较方便，而且比较愉悦的。
嗯，还有什么乐厅里啊，那边也是非常有名的。西归浦其实是也蛮多人会选择住西归浦的。济州其实就是两个，刚刚讲了，就是上面是济州市区，那边是一个点
重镇，
重镇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南部的比较大的，就是济州的第一个大的城市就是西归浦啦，嗯，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选择，你看你要住上半部还是下半部。那我们住过雅悦，然后也住过西归浦，然后也那时候也住过济州市区，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行程怎么规划，嗯，然后我看到蛮多人 住就是右边的就是乐厅里那边
啊，嗯，因为那边也蛮漂亮的，嗯，其实都不同的风景。
嗯，刚刚我发现我忘了讲，就是其实济州岛之外旁边的小岛也很好玩。
对，我也在想说等一下我要把加坡岛讲一下
通常大家济州岛旁边的小岛比较有名是牛岛，嗯，就其实蛮多人就会说啊，你就是去就是会加购牛岛，
对
就是加就是会顺便就是去牛岛旁边玩。那我是因为看了两天一夜之后呢，我就觉得加坡岛真的是太美 了，
季节要对，
季节要对，它大概是在四月初三月底四月初的左右，就是它的那个清迈草天，嗯，整个绿油油的时候去加坡岛真的是超美，嗯，
超疗愈。
所以只要我每次我的旅伴没有人去过加坡岛，就说好，那我们来去加坡岛。所以我加坡岛我去过两次还三次，
哦，对，蛮多次的。但是我觉得还如果下次有机会我真的也会想要再回去加坡岛走走，
嗯，然后加坡岛它其实是就是它很容易，大概因为它的船班的关系，所以其实它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就间隔一个船班，现在可能要大家查一下。可是其实我记得我们反正就是你大概两点下船的话，你大概其实三点半四点就可以回来了，其实它真的不大，嗯，然后走一下其实就是走一下其实就可以走完了，但也没有那么容易，也不是几十不是十几分钟走完，啊，大概也是要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可以走完。
对对，
嗯，那他那边的绿草呢，就是那个清迈草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疗愈。
如果你想要在那边待三个小时也是很 OK 的，
那这边睡一晚也 OK 啦。
对对对，他们也有
也有民宿这样子。嗯，牛岛那边的话呢，它好像是有一个循环公车，
哦，对，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坐循环公车嘛，
就是绕着这样，
那绕着它的几个景点走，嗯，
对，因为它真的整体而言牛岛是比较观光化，老实说啦，所以他们的那些相关的观光设施啊，像是刚刚说的那个循环巴士什么的，他们的规划都是比较好的。
嗯，那当然还有飞扬岛，这个我也还没有去过，嗯，不过其实就是如果你对于这种就是水上活动好像有兴趣，它旁边好像也有一些水上的活动，然后你对那种就是加购小岛行程你也可以看你的需求去。不过我那时候去加坡岛的时候还蛮容易遇到船班不开，
因为海浪的关系，
嗯，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去加坡岛的时候，就是你的旅程你的计划可能要稍微弹性一点，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旅程的第二天，啊，你可能就先排去加坡岛，因为如果，
万一不行的
话你还有第三天或第四天你还是可以继续冲那里。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济州岛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大自然，然后你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韩国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这种岛屿文化岛屿风情，因为它不是岛国，嗯，就是岛屿的风情。然后另外济州岛的文化特色其实跟本岛差蛮多的，
对，其实是有差的，
嗯，所以其实我会真的很推荐，就是如果你去过首尔了，你也可能去过釜山，或者是你都在本岛玩的话，我也很蛮推荐你来济州岛的。当然如果你是喜欢什么美妆啊，
哦，那可能就
shopping 啊时尚啊，我觉得那你还是继续首尔会比较好，就是它是两个还蛮不一样的一个风格的。我们自己都还蛮喜欢济州岛的，但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每年去济州岛，我们大概就是两三年或甚至三年一次，
而且就很容易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我觉得去济州岛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六个人，然后想说要去哪里玩，我就很偷懒说那我去济州岛好了，
对，那也就很愉快啊，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对，因为济州岛你就可以租一栋别墅把大家塞进去，但是如果你是租 你是去首尔或者其他地方，你知道搞定六个人一起的住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对对，
济州岛我们其实有点算是小小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如果你去过济州岛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喜欢济州岛的哪里，或是喜欢什么食物。但如果你
有好的咖啡厅也告诉我，或好吃的面包也告诉我。
对，王喵都会去买面包。
对，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济州岛呢，我觉得你可以开始看一下济州岛的机票。
对对对对对，嗯，
现在机票真的好贵，我的妈呀。
那种也是就是、啊、想说大家难得终于又可以出去玩，然后我们就把它刷下去
啊。说到机票，大家如果订虎航的时候呢、嗯、请早点去现场。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策略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线上 check in 的、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
今年三月我们去的时候，
对，
就是因为虎航没办法事先 check in， 所以变得是
大家都排队在 check in。
对，然后我们排好久哦、
嗯、
所以这一点其实让我有点吓到。不过、嗯、
但因为他们之前的时候、嗯，对于那个就是还是要线上申请一些就是签证之类的、嗯、那就是健康的那个证，就是 QR
code
等等东西、
嗯、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随着那个现在已经都不需要的话、嗯、那他们可能的流程就会变得快速许多了。
嗯，反正大家就是要出去玩之前呢，就大概上网找一下就是好心网友们的分享，其实真的超多人的、
嗯、
我又想到有一件事情没有讲。
什么？
租车。
好好讲。
好啦，租车其实基本上他现在开放台湾驾照租车了啦、嗯、我也有一支是济州岛，我济州岛的 Vlog 也有拍济州租车的画面，请大家可以上去看。
就上次去韩国旅行，我们也回来也有录，然后就有提到自驾部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济州岛他们的交通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其实你自驾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少一点、
嗯、它相对其实是好开的，但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嗯、
对，一定要小心。
嗯，然后另外济州岛的租车会跟本岛的租车比较不一样，是济州岛的租车公司好大间哦，他那个租还车的地方真的是超大、
嗯、
非常的有系统性。嗯，好哦，那我们今天就有点心情愉悦的跟他分享到这边，聊这个比聊韩剧还要开心。
对，没错，就会想到我们之前去玩的那些场景的画面就会出现啊、嗯、所以是还蛮开心的。
嗯，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你济州机票已经买了几张了，你什么时候要出发，你都可以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哦。
嗯，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